大家弟兄姊妹好，有圣经的请打开启示录第二章。下个礼拜天是我们查启示录今年最后的一次，下个礼拜我们从第二章开头七个教会，我们看过以弗所教会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后来我们也看别加摩教会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今天我们来看到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是推雅推拉的教会。找到圣经的请打开第二章，我们一同站立同声来念十八到二十九节。好，请念。各位请坐。这七封信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启示给使徒约翰，在伯摩海岛给他看异象，把事情还没有发生的预先告诉他，然后叫他写下来。我们一起看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这里列出七个教会，然后又提到写信给教会的是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等等。还有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然后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世界，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七封信都是皆为神的儿子荣耀的，已经从死亡里面复活升天，得到在父神给他的权柄。所写的信是带着权柄，带着智慧，是事情还没有发生预先讲出来的。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是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 在七封信里面，这封信是最长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是一次就只谈一个教会。下个礼拜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查启示录，因为下个礼拜天过了，我就去亚洲做短宣的工作，然后去夏威夷一个华人教会，他们缺了牧师，我的亲家王牧师在 Portland 宣道会牧会的，他退休以后去夏威夷来帮忙，但是他的小女儿刚要生了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会从夏威夷回去 Atlanta 去照顾他的女儿，就请我去帮忙，所以我会有六个主日在Honolulu 那个没有牧师的教会来帮忙一下。因为这个缘故，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我们来查启示录，但是我们还留下有三个教会没有讲，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从第三章可以看撒地的教会三章第一节，然后到第七节菲拉铁菲的教会，然后十四节老底嘉的教会。在七个教会里面，今天我们查的推雅推拉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城里面完全没有拜罗马皇帝的庙，不像别的六个大城市，特别是上回我们讲的别加摩教会是在拜罗马皇帝的偶像里面是最严重的。推雅推拉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很大的城市伊斯坦堡南边的亚细亚州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最出名呢，就是工业跟商业，无论是做生意的或是出产的，都是非常兴旺。特别在那个城里面，那些工作的人有很多不同的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们拜的神。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叫当老师的把孔夫子当作这个老师的神，这个做这个木匠的那些工程的，他们会把老班当作神来拜等等。同样的，推雅推拉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工业行业，这些行业里面有自己本行的工会拜他们本行的神。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常常会有这个工会办的一些筵席，在这些筵席里面很多在推雅推拉城里面工作的人就会按照他们的工会所办的这些筵席，这些庆祝的聚会聚餐的时候，就去随意的来去参与这些事情，包括拜过偶像的东西他们也会吃。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推雅推拉的基督徒就会说，我没有办法嘛，我是哪一行的，我的工会要办这些活动，要这些聚餐，所以我就公事公办。我敬拜神是我个人事情，我在工会里面去参加聚会聚餐，这个是公事，所以是公事公办。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就随意的按照当地的风气去拜这些偶像，吃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我有一个妹夫，他在香港是在这个大法庭里面办事的， 他现在退休了，他一辈子是在一个大法官那个办公室里面去办事。有两次他们的工会每年都有聚餐的，两次他请我去，这么巧我回到香港。我很喜欢吃蛇宴，就是十五道菜都是用蛇来弄的，无论是汤也好饭也好，特别是冬天，哇，吃完蛇以后呢，整个这个不怕冷。我当然我们当中人可能一讲到这个，哎呀，牧师吃蛇的啊，你会觉得奇怪。不过呢，他们的工会每年都有蛇宴，然后呢很便宜很便宜的给自己的会员去吃。所以每一次这么巧冬天到香港是他们工会吃的时候，我要跟着去吃。假如我这样讲以后你不要跟我谈话，那就糟糕了，我就绊倒你。不过在香港吃蛇是合法的，也是其中很多广东人很喜欢的。我只是打这个比方，就是假如你是怕吃蛇，但是工会办的事情你是负责人，也不能不去。这个推呀推拉的教会就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我前一阵子有机会去澳门一间华人教会讲道，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在赌馆赌场那里打工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在自己属灵的追求里面会有一些的困扰，有些压力等等。同样的，推呀推拉这个城里面工业商业很兴旺，所以就带来这个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的这封信里面就提到这方面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看十八节，大家手头上有的大纲总共是有五点。后来我有机会再重复的来看经文，我就给它修改一下，变成有七点。所以大家手头上的大纲跟投射的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前面的几点是差不多的。首先我们注意的第二章十八节特别提到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侍者的那一位他是谁。我们温习一下第一章最后的一节，那里讲到拿着七星的就是那位神子，神的儿子，从洗礼复活胜过死亡的，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十七节，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就是第一章最后一节。但是十八节呢特别提到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侍者的那一位，特别强调的两点。第一，他的眼目如火焰，眼目是来看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那个是旧约所讲。这里讲到复活的耶稣，他的眼目如火焰，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这里提到神子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说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那一位。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肺腑是讲到人的感情，然后心肠是讲到他的思想，他的态度，他的主张。所以写信给推雅推拉的教会的那一位，这里特别提到他的眼目很厉害， 如火焰，意思就是说这位胜过死亡，又是首先又是幕后，以前已经讲过，首先就是希腊文 字母的第一个 Alpha、啊、最后一个是 Omega。 所以第一章第十七节提到他是首先的又是幕后的，他是 Alpha 也是 Omega。 不光如此，他眼目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肺腑心肠他都察看。今天我们人坐在这里，你的心在这里吗？还是想别的东西？不要装模作样在这里敬拜主啊，要晓得用心灵诚实。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位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你可以好像很留意看我来听讲道，但是下面还是在那里弄手机的话、啊、我看不到，因为你的手机在下面，但是那会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你要小心。我们叫小孩也是这样，爸爸在的时候还是乖乖，爸爸爸爸不在呢乱来了，哦，原来忘记了。耶稣基督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还有第十八节又提到他的脚，他的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这里所讲的童是讲到他非常有权柄。我们跳去看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写信给推雅推拉的教会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圣父把权柄赐给他，他有这个权柄去刑罚，那是神震怒藏在他身上的人。权柄哪里来？是圣父赐给圣子的，因为圣子顺从圣父的旨意，已经为人尝过死味，为人受死受害，但是父神用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让他可以掌权。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的这位主是有权柄的主。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可能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给你的安息，我所赐给你的平安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他所赐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人要的平安是要看环境，看自己的钱财，看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我们顺从神的人，有耶稣基督从父神赐给他权柄掌权的，我们就可以放心来依靠他。很多教会有问题，常常是教会里面有人要抓权。教会是在我的客厅开的，所以这个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前面十来二十个第一届受洗的都是我带他信主，所以是我的教会。忘记了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属他的，而且他是掌权的。所以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一家里面无论夫妻父母儿女、主人仆人， 按照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每一个家里的人都应当因为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我现在念出来的是第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每一个人，丈夫妻子也好，父母儿女也好，主人仆人也好，都应当传敬畏基督的心，然后彼此顺服。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你家的元首。有很多基督徒在家里客厅里面摆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牌子是这样讲，但是丈夫跟妻子还是要争权，谁说了是算。但是大家都愿意顺服基督的权柄，大家彼此顺服，就会家和万事兴。教会都是敬畏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让他来掌权，不是你争我夺，我要强你又要强。所以我们今天要回想一下，写信给推雅推拉的教会的这位基督是父神把权柄赐给他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抓权，只有顺服基督，他掌权，教会事情好办。什么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什么事情我们看圣经，看神的心意，看着圣经的真理，让耶稣真的是在教会里掌权，教会就兴旺，不会争权，不会夺利。家里面夫妻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只是温习一下，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是父神把权柄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是这位有权柄的主是我们敬拜的，他是教会的元首，谁要把教会元首的位置拿过来，你要小心。哥林多教会分政界党，有保罗党，有彼得党，有基督党，他们分政界党分裂教会。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若有人毁坏教会这个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是针对纷争结党的教会的人，跟那些要好强的人。今天我们只是温习一下，推雅推拉教会收到这封信写信的，就是这个权掌权柄的神的儿子，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主。我们继续看下去，推雅推拉教会有什么好处？哦，这里讲的好处很难得。这里说，这位鉴察人生人心的，明白人的肺腑心肠的主，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包括哪方面？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很具体的知道你的行为在这几方面，教会在几方面都做得很好。所以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这位主，拿着七星的这位主欣赏他们，称赞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无论是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你们都非常好，很欣赏。今天神会对我们这个教会这样说吗？很欣赏我们的信心、爱心、勤劳、忍耐吗？假若没有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罪悔改，不然的话我们比不上推雅推拉的教会。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他说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更好，意思说行善是不错，但是不能十年如一天的，从来没有进步。假如你养小孩一岁到十岁都是怎么大的样子，怎么重的身量，怎样的胃口，你会怎么样？很难过。你抱着这个小孩到礼拜堂一看，这个多大了？十岁了，十岁还是抱着。这里还说，行的善事是后来的比以前的更好，更有进步。意思就是这个教会不停的有进步了。上次我讲到敬拜的时候，哎呀，唱诗投射找不到，我们要找诗歌本。哎呀，我坐在你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啊。今天呢没有了，所以有进步了。但是，只是崇拜的时候安排的有进步吗？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教会有十多年历史了嘛？十多年来我们教会有成长吗？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所做的这些是善事，这是好的行为，是主所欣赏的，但是现在所做的是比以前更好了还是更坏？我们会令那位替我们舍身流血的主失望吗？让他看见我们不讲气，心里面难过吗？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宰备自己，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一下，我们有进步吗？没有的话，我们要求神怜悯；不然的话，我们就跟推亚推拉教会比不上了。他们这些优点都是眼目与火焰、脚向光明同的神之子所欣赏的。但是呢，有一点问题，大家看二十节。然而是把整个事情改了，前面是称赞他们的优点，然而，糟糕了，什么事情？有一件事，他们被称赞的很多事情，包括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但是有一件事主要宰备的，就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旧约里面记载，北边的以色列国有一个王帝叫阿哈，他的太太是女强人，比丈夫更厉害。丈夫是王帝，他是王帝的王帝。为什么？有一次阿哈王心里面看见有一个人他的田地很好，要把那个田地拿过来，那个人说我就不卖，王帝他说我不卖。也许别很厉害，假作一个见证来毛告这个人，然后装模作样的按账办事，把这个人然后把他的田地拿过来，告诉丈夫你现在应当高兴了吗？哇，这样凶的一个女人。不光如此，她还带领北国的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结果神用他的先知 在山上，巴勒的先知跟耶和华的先知，一个跟很多个去比较，大家记得吗？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那火在天上下来烧着的祭物，然后以色列人呢，按照先知的带领，把所有拜巴勒的先知杀掉。也许被这个王后说跑来找先知，你有这样的胆量把我的先知杀了，我现在要处理你。哇，先知一听跑了，跑到山洞里面，很累了，在哪里求死啊。哇，这个王后很厉害，连先知都给他处理掉，结果就带领很多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拜巴勒，拜阿斯塔罗，拜这些偶像，包括把自己的小孩用火烧来献给这样的一些偶像。这样的事情神非常不喜悦，后来派一个先知来警告他，你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一定不会好死，而且呢，你死的时候连你的血都是要苟在哪里。这个真的先知警告的话很清楚，有人在宫廷里面把耶洗别从仓里面扔出去，结果呢就在那里死了，血在那楼流的时候呢，狗就过来。先知警告的都应验，耶洗别后来就成为犹太人历史里面最坏的一个女强人，带领百姓离开神。所以这里就提到他的事情，就说推亚推拉教会好吗？好，有很多好处，但是有一个坏的东西，就是让教会里面的人随从耶洗别以前留下的那种榜样去拜偶像，吃祭偶像的东西。这个是神的儿子在预言里面警告宰被教会里面的很重的一回事。我们不能心里面又拜主又拜马门，我们不能心里面说愿意顺从圣灵引导，但是又随从自己的肉体诚欲，这样去做是神不喜悦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曾经贪爱世界，体贴肉体，不顺从神的旨意，不遵守圣经的真理，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假若有这样的话，今天神要对你跟我讲话。然而虽然很多好处，然而有个事情就是离开神，拜神不喜悦的。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一个道祭的神，祭邪的神。所以当我们的心不归向他，转去别的，去世界，去肉体，去钱财，去争权，所有应该是神这样的位置，我们把别的东西代替了，那些就是偶像。以前我牧会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没有孩子，温牧师为我们祷告，后来为他们祷告，过了一年多真的有孩子了，但是呢就不回教会了。温牧师啊，你晓得啦，小孩早上起来去教会不方便，所以在教会吵闹怎么办，所以让孩子大一点才来嘛。我有一次有感动，我就警告他们， 我说孩子是神所赐的，是你们没有的时候求神神给的，但是你的心现在让孩子占了，霸占了神的位置，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偶像，我说你要小心。神要管教你的时候，你会后悔。我很严厉地提醒他们，感谢主。后来他们小孩也带来放在 nursery， 我只是提节点，把任何东西取代的神该有的位置就是偶像，你拜任何神以外的，除了耶和华神以外，除了为我们受死受害的耶稣基督以外，你另有所爱的就是偶像，都是主不喜悦的。所以你爱你的钱财吗？你的事业吗？你的儿女吗？你的身体健康吗？爱任何东西让他代替了神的位置，都是神不喜悦的。神会管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赶快的再看下面，这里提到推雅推拉教会得到神的警告，从21到23节，这里提到好几个。第一个，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离开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有人太注重事业了，家不管，自己健康不管，结果神管教了，事业失败了，然后乖乖的回到神面前。神很有恩典，有怜悯，给我们机会。我一次两次交通意外也好，什么生病也好，没有死掉，还活着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怜悯，给我机会，我愿意悔改。神不会无限的给你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假若已经警告你，透过你灵修读经的时候警告你，透过小组查经的时候讲那个话，哇，每一句都打到心里面，那个晚上回去没有好睡，为什么？想起小组查经的话提醒，在神面前就跪下来痛哭流泪悔改。但是很多时候悔而不改，悔而不改，过了几个礼拜又回到老样子。心里有感动吗？有感动，但是有感没有动，没有行动的，这样的基督徒有吗？太多了。我当牧师见过很多，我自己也试过很多次在这方面失败又失败又失败。但是这里说，我曾经给你机会，但是假若还不悔改，这里就很严厉的说，要照你的行为来报应你。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没有错。但是假若神一次两次警告我们都不回头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地步，连圣灵微小的声音也听不到，那就糟糕了。这里还提到给教会推雅推拉教会有很宝贵的应许，为什么？第24节提到，虽然教会有很多很坏的，但是有其余的人，他们是不随从拜偶像也许别的教导，而且不会按照魔鬼撒旦所讲的谎言去做。像这样的对神专一恒切的来跟随主的， 主给宝贵的应许，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是有个提醒，你已经有的必定要持守，到多久啊？是等到我来。你现在有什么？有属灵生命吗？有爱主的心吗？有渴慕神话语的心吗？明白儿女是神赐的产业，我们当管家，这个你晓得吗？假如你这都晓得，很好，但是不能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乃是恒切的持守，一直守下去，只等到我们的主再来，很重要。我们所有的要持守到底，包括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要恒切的持守，一直等到主再来。有些时候我觉得，假如主把我早一点接去就好了，现在老了，每天游泳，这里游到那边，我就站在那里，然后再下去走路，现在脚是麻的，不疼了，但是11月29号的手术完全失败。哎呀，我说主快来就好啦。现在很多毛病都不多啰嗦讲，很多老人家团体聚会带导的时候，就好像上生理健康的课，这个胃、那个肺、那个眼、那个骨头什么什么，越老越不中用。但是我们还没有死以前能持守，不埋怨神，每天带着感恩的生活，每天领受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息广大，所以每天我们在神面前唱新歌，哇，就很好。但是很多老油条基督徒只能会唱老歌，你有什么感恩的？哦，30年前神听我祷告，哎，那过去30年神没有听吗？我们所领受的要持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今天给我们有安静的环境，有健康的身体，不是躺在床上留在家里，乃是在这里可以用心灵诚实敬拜你，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所有的都是你所赐的。但是今天你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在你的面前要持守，是等到你来。主啊，怜悯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不需要你管教的手临到我们，我们还是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乖乖的回到你的怀抱里面，走到公义的路上，顺从圣灵的引导。主啊，你垂听我们祷告，眷顾保守这个教会，不让我们不长进，乃是继续的在主的面前，在黑暗的时代做明光照耀，让这个灯台继续的为你发光。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前面来的一个礼拜，假若主还没有回来，你就让我们整个礼拜里面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让你在我们所做的善事，我们在信心、爱心各方面所做的都得到你的欣赏，也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美好的见证，又让你在我们身上看见你劳苦的功效，就心意满足。我们将祷告仰望主的带领保守，奉耶稣名求，阿门。